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最近我们所看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学习相连，今天我们继续要谈的是与人分离，挺有意思的哈。上回讲要相连，但是现在又要说与人分离。那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界限？不知道您听过这个名词没有？界限。五年前，斯蒂凡开始了他的侍奉，热切地要服侍上帝跟人。他的太太也跟他分享同样的意向，他们觉得将会共有一个美妙的婚姻跟侍奉。但是他的生活却未如所计划的那样的，他燃尽了。坐在我的办公室当中，他描述了疲倦、轻微的沮丧、没有做事的动机、焦虑等等症状，以及把他全抛开和逃走的幻想。我曾经在工作上也曾经有过困难的，斯蒂凡自己承认，
而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呀。
当我们继续交谈的时候，我发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待人非常好的人。事实上他几乎是太好了，因为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让一个受苦的人没有得到帮助就离开。任何的人一求助，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去帮助那身处危机的人。但是这个结果却使得他其他的侍奉受亏损了。他在预算和报告的事上总是误期，他开会的时候会迟到，他忘记原定的约会。此外他接了太多的工作，他每一分钟都塞满了活动，但是他却没有一点时间来做喜欢做的事。他开始怨恨那对他要求如此的多，却又没有给他应得的表彰的教会。另外一方面，教会也对斯蒂凡有疑问，他们厌倦了迟交的报告和拙劣的会议，他们开始猜想斯蒂凡的优点是不是足以掩盖他的不负责任呢？而比失败的侍奉更令斯蒂凡困扰的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持续地唠叨着，要他完成他答应要做的事。他可以好几个礼拜都不清理院子，他们常收到银行寄来的通知，说某项应该付的款项已经过期了，或者是他们的信用卡因为信用不好等级被降低了。斯蒂凡觉得他总是对太太让步，不管他们去哪里 或者是做什么事，他都乐意让太太来选择。他或许会对他的期望不满，但是他若反对他，则又会觉得自己自私。他似乎认为，不管太太或教会要求什么，都应该去做。若是拒绝，就使得他有可怕的罪恶感。当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他抱歉地耸耸肩，我并不想到这儿来的，他说，我应该是一个帮助人的人，而不是一个受辅导的一个病人呢。他叹了口气，我的动机那么好，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一团糟呢？斯蒂凡对于别人对他的控制毫无限制，对于个人的界限和空间没有感觉，也对圣经称为意志者熟少认知。广泛地说呢，界限是标示出一个极限范围，或者是边沿的一些界限或者是事物。心理上，界限是对自己与他人是不同个体的认知，因为这不同之感，每个人乃具有独立的身份。他说出我们是什么，不是什么，会选择什么，不会选择什么，会忍受什么，不会忍受什么，会感觉到什么，不会感觉到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简而言之，界限界定了我们，如同地级上的界限界定了产权的范围，心理和灵性上的界限界定了我们是什么，不是什么。斯蒂凡之所以遭遇到许多问题，是因为他缺乏界限，他不能够在别人要他做的事以外选择自己要做的事，因为他觉得有义务服务别人，没有办法说不。他为别人负起了过度的责任，而无法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缺乏界限导致了他的混乱、怨恨、惊慌跟沮丧，他失控了。斯蒂凡不是唯一如此的人，许多的人挣扎于发现、设定及防卫他们个人的界限，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忠于何处，而别人又始于何处，以至于他们遭遇到缺乏目的、乏力、惊慌、丧失自我特性、失序、沮丧、不负责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之苦。这些问题都导致他们与别人缺乏真实的亲密。缺乏界限之最具毁灭性的结果，也许就是在身体和情绪上遭到虐待。不能够定界限的人，容许自己一再地被人控制，甚至于被人伤害，残忍地虐待妻子、虐待丈夫的案子常常地发生， 因为受害者没有能力限制别人加诸于自己的恶待。没有多少事比见到一个有爱心的人因为不当的界限而不断受人虐待更令人心碎的了。如果你能够认同以上的症状，你也许就有建立与维持界限的问题，就如同相连一般。上帝依照他的形象找了一个有界限的你，上帝也有一些途径使你可以修复严重损坏的界限，或者是一直建立新的界限。在我们所谈的这一部分，我们要来看看界限是怎么样被摧毁的，又怎么能够被重建呢？请放心，上帝的确能够恢复你受损的界限，你也必定会的。没有界限，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母亲说你不想回家过感恩节呢？你已经30岁了，已经大到可以选择和朋友们共度一个假日了。我说，但是那会使他非常生气的。Sandy 回答说，
我永远不能这样做，那是很卑劣的。
你怎么可能使他生气呢？你为什么以为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呢？我又问他，
如果我假日不回家，就会让他气疯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我想，你以为你也有能力来使他快乐咯，对吗？我说，
哦，当然啊。
Cindy 回答，如果啊，我照着他想要的去做，我就能够使他快乐哦。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女人，有这么大的能力一定是很强大的咯。不过如果你那么有能力，为什么你却无力让自己感觉很好呢？我又问他。
我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看你的理由嘛，希望你能让我觉得好一点啊。
哦，我明白了，让你母亲好过一点会使你不快乐，然后呢，你来看我，我就会让你快乐。如果我不快乐的话，那我该怎么做呢？我问他。
也许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母亲，她就会让我快乐一点咯。
哎呦，你疯了，她说。她怎么能够让你快乐一些呢？
我不知道啊。
我回答，既然每个人都对别人的感觉有责任，我确信她一定会试着去找出一个途径的。试想一种为别人的感觉负责而对自己的感觉失去控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若我们更仔细地研究 Sandy 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不知道他的责任终于何处，他的母亲的责任又始于何处。总而言之，他有一个不同于他母亲的生命，这就是界限的精髓所在。我止于何处，而别人又始于何处。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今天的分享对界限 您能够有更多一点的认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
一点也有古老的故事，人类的始祖轻看了上帝的吩咐，上帝给的那条界限，他们没有守住，一时间糊涂给撒旦谎言欺负，以为这下子可以独立自主，没想到从此落在无边的痛苦，整天在日间奔波劳碌，失败了连爷的都没有，花不吃擂主，成功的也一样心空虚，渴望满足，这消息听多了到最后变成麻木，可是再怎样也不能把这焦点模糊，上帝给的那条线好像一道约束，谁知道那才是最有力的呵护，谁知道那是生命中最舒服的祝福。这故事到现在没有真正落幕，你去看那条线是不是清清楚楚。 Hey,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这一条界限清清楚楚，
这一条界限，这一条界限。
Here we go,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界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直留下它，
永远的代价。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这些划分了危险与安全。